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那些依从神的原则生活的人，必然会获得神所赐的无比的福气。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圣经是神向人的启示，他不但向人解释如何获得救恩，如何上天堂，他还包括许多各方面的实际指引。然而，不少基督徒在相信接受圣经是神的真道，使他们得享永生的同时，却又往往不自觉地拒绝圣经中的一些实用性的原则。就像圣经当中给我们的金钱观，很多基督徒都未必晓得。我们用钱的习惯，对钱的欲望，又或者在金钱上所承担的责任等，都是我们每一天会接触到的。神其实知道金钱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圣经里给我们一些非常实用的指示，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而行，好获得神的保障和荫庇。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思想正确的金钱观，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怎样看待金钱？怎么样看我们的经济情况才算是正确呢？要是我们对金钱的看法有了偏差，它可能会为我们带来危机。有些人误以为教会不应该谈钱，不应该讲以金钱为题的信息，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圣经里有不少经文是教导我们如何去使用金钱和看待金钱的。如果我们不谈，不在这方面教导弟兄姐妹，结果呢，弟兄姊妹不自觉的容易陷入危机当中，那就麻烦了。我们应该问，到底这位宇宙万有的真神、全能的主宰，他把圣经启示给人，他到底有什么是提到关于金钱的呢？到底圣经里有什么是论到我们赖以为生的金钱呢？圣经里给我们怎么样的理财智慧，又有什么原则是我们可以遵循的呢？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正确的金钱观。我们要看的是三个很简单的原则，那是一切智慧都必须建立在上面的原则。请弟兄姊妹预备好纸跟笔，把以下所听见的要点逐一的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温习和参考。虽然这三个原则很简单，但却是相当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全心顺从和谨守，即使我们今天是陷在负债的经济困难里，神也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头一个我要分享的原则，上一次我们也已经看过，就是要认识到神是万有的拥有者，不是我们，这才是正确的看法。不要以为我今天拥有这样拥有那样，一切都登记在我的名字底下，是我所有的。其实不然，神才是那真正的拥有者。要是我们否认神是拥有者，我们就只会把自己陷入混乱当中。第二个我要分享的原则，就是我们在地上是做神的管家，替神管理金钱，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他面前交账。而这第二个原则是包括我们应该怎么样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金钱的增加 那就是说，我们应该依循咱们的途径去加增金钱。人人都想多得到金钱，都想多赚钱，但是怎么样的途径才是正确呢？才是圣经里所指示我们的呢？首先是要勤劳殷勤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大部分的金钱都是靠劳力、靠工作得回的。第二呢，是智慧的投资。第三，是可以透过别人所馈赠的礼物，还有就是透过储蓄来增加财富，这些都是神所容许的途径，使我们财富加增。神渴望我们的需要获得满足，这是神的心意。神不希望我们活在缺乏当中，得不着所需要的供应。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万有的主宰，我们不可能活在缺乏中。神希望我们一切的需要都获得供应和满足。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这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要是基督徒债台高筑，欠人钱，连生活最简单的开支也无法应付，那么这是多么糟糕的生活见证。对不信主的人来说，这又代表着什么呢？信主的人怎么会负债累累地活在贫困当中呢？一些宣称神要赐福给他每一个儿女的神学家，主张所谓的成功神学，他们公然地说呢，你需要什么，你只管告诉神，你必然会得着。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这样的主张大行其道，很多人也照着这样追求，好像真的就是在平顺的生活里过的是无忧无虑。但是来到金融风暴，来到全球经济低迷、百业萧条的时刻，是不是依然求就得着了呢？很多人发现不是。有的人经济出了问题，有的人事业出现问题。弟兄姊妹，圣经的原则，神的话语是不受时空所限制的，过去是这样，直到今天依然是一样，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立万代而长新的。那么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是神的话语不真确吗？不，神是绝对诚信真实的。问题是出在这些主张成功神学、丰富神学的神学家们所信的有问题，因为圣经的原则根本就不是这样。神从来没有说你要什么，你只管求，你就必然会得着。所以这样的信是基于对自己的一种自信，自己一厢情愿的这样相信，而不是基于神的话语。而我们要试验某些理论究竟是否真实，不应该只在环境好的时候才拿来做测试，必须要在恶劣的处境下依然要试验，才可以看得出它的真假。好，那么继续第三个我要分享的原则，就是如何正确的使用金钱。头一个我们提到的原则是认识到神是拥有者，我们只是管家。第二个原则是正确的认识到我们应该循着什么方法去增加财富。现在呢，我们谈到该怎么样去使用金钱。获得金钱固然重要，但是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去使用同样重要。我们必须对金钱的使用有正确的看法。好，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使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资源呢？首先，基于神是主人，是万有的主宰，我们是他所托付的管家，因此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必须是在主人的指示下做出的。我们必须依据神在圣经里所给的原则去做出正确的决定。圣经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正确的使用金钱。神乐意看见我们享用他所给的，而他也应许要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得留意，这里所说的是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我们的欲望。神的心意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不是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好，让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 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这里保罗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那么在这里，保罗是指出那些不照顾家人的信徒，责备他们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因为他们忽略了家人的需要，他们不理会家人的需要。神的心意是要供给我们跟我们家人的需要，他给我们金钱，目的也是为此，他要我们看顾家里的人，供给他们的需用。所以家里的一切基本开支，无论是教育、交通、衣食住行、医疗、保险，这都应该获得充足的供应，神绝对不会吝啬，他必然供给我们的需要。特别是身为一家之主的，更要负起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这是责无旁贷的。作为一家之主，他首要的责任就是负起家中各项的开支和需要。我不是说要满足所有家庭成员的欲望，我所强调的是生活上基本的需要，这是头一方面，我们要使用金钱去满足的，这是金钱的用途，要用来照顾家人。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要把金钱使用在做神的圣工上。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在这里，神告诉他的百姓，在神所给他们享用的物资当中，要拿出十分之一来用在神的殿中，用在神的家里，使神的家有粮，这是当纳的。这就成为一个我们要看重和谨守的原则，我们要将神所给我们的一部分拿出来，为着神的工作而献上，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符合神心意的。要是神的儿女们都能够依着神的命令去做，那么教会的圣工就不会缺钱，就不至于因为没有钱而不能推展。而神应许说，凡是甘心这样做的人，神必然会报答他们，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他们，甚至是无处可容。当日神具体的向以色列人说，他要怎么样赐福给他们，以及保护他们。我们接着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一节，马拉基书三章十一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这是神向选民以色列百姓的保证，向那些乐意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的，依着神命令去行的百姓。神应许不但要赐福给他们，要保守他们的农作物，保守他们的农地，保守他们的牲口，而这其实是非常实际非常具体的福气。对于当日务农的以色列人来说呢，田地得蒙神的保守和赐福，这是最美好的事。所以我们在使用金钱的时候，我们知道可以用金钱来满足自己的家人，以及要用来发展神的圣工上，使神的家有粮，要关心神的圣工。那么第三方面，我们可以把金钱使用在神为我们而设的人生目标上。要知道，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在世上过日子，更不是漫无目的的生活着。神必然对我们这一生有他独特的计划和旨意。要是我们还不知道神为我们所设的旨意和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求问，求主帮助我们，指引我们，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明白我们当怎样投资自己的这一生，神要我们在哪一方面有所作为，我们可以把金钱用在哪些目标上，可能是教育上，可能是进修上，或者是做什么投资，做什么生意，这都可以，只要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走在神为我们所安排的道路上。神所供应我们的金钱是让我们拿来这样使用的。好， 让我们看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在这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人生的智慧是建立在对神旨意的敬畏和遵行上。还有第四方面，我们也可以把金钱拿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比方说，旧约圣经箴言十九章十七节，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这里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主动关心那些穷苦的人，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要张手周济，要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是助长那些懒惰的、不工作的，而是帮助那真正贫穷、无依无靠的人。当我们出自真心去做这些慈善工作或者施舍的时候，神说他会报答我们。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神喜悦，神欣赏我们这么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金钱可以有许多重要的用途，愿我们用得恰当。第五方面，我们可以用金钱去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但是我们要留意这一点，要放到最后，也表示它不是绝对必须的，反而是可有可无的。好，让我们回顾一下。首先，我们是满足自己和家人基本的需要。第二呢，要关心支持神的圣工。第三，把金钱用在神为我们而设的目标和旨意上。第四，去帮助那些无依无靠、贫穷无依的人。最后，用来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旧约圣经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诗人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不是说神从天上掉下一些礼物来满足我们的心愿，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乃是如果我们以神为乐，凡是走在他的心意当中，神也渴望我们得着心所愿的，因为神乐意看见我们欢乐。弟兄姊妹，神不是一位很吝啬、很小气的父神，不愿意给我们所需用的，不愿意满足我们的愿望，或者是给我们很少很少的东西，仅够我们糊口。不是的，神是一位丰富的神，他乐意把无限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甚至无处可容。神之所以这样待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今天有些人在谈到奉献给神的时候，显得非常吝啬，心里头打着算盘，怎么样可以越少奉献越好。这很明显的不是出于爱的回应。神在圣经里清楚地指示我们应该如何善用金钱，只要我们照着遵行，神保证他会看顾我们，让我们一无所缺。现在问题是，那些债务缠身、现在经济困难当中的人，要怎么样走出这样的困境呢？怎么样才可以摆脱债务的纠缠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人之所以陷入经济困难当中，是因为不认识神是拥有者，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一切所得的占为己有，并且一切事情都自作主张、自行安排，而他们常常不是依循着正途来获得金钱，常常有贪婪的心在里边，有的时候呢，更是不懂得正当的使用金钱，经常是挥霍无度。神从来不会试探人，故意让人陷在危机和困境中。人一切的危机、问题、困难，多半是自己造成的，或者是受到他人的牵累，或者是出于自己的无知。当我们不去寻求属神的智慧，专心仰赖耶和华，耐心等候的时候，我们极有可能会判断错误，给自己带来种种的问题。比方说，神从来不会叫我们多多的申请信用卡，而且是用一种挥霍的心态去使用， 想要什么就先刷卡签账，先买了再说，先享受再说，完全不量入为出，不理会自己到底有没有还债的能力，这是不对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节制的花钱，自己欺骗自己。今天当一个人用信用卡来消费的时候，他脑海里想到的往往不是钱，而是自己所得到的东西，好像买这个商品是不用钱，因为在他眼前的是一个数字，签个名就得到了，完全不觉得有任何损失或是付出。其实这种先享受后付款的做法成为很多人的陷阱，叫人不自觉地掉在其中，结果他发现他必须再多开一张信用卡才可以周转得过来，而由于毫无节制，不懂得量入为出，终于信用卡的数目越来越多，而所积欠的债项、积欠的款项金额也越来越大。要成为一个好的理财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头一个是能做出正确的优先次序。如果我们愿意生活在神的教导之下，那些优先次序就是我们用神的钱来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要，同时呢，要支持神的工作，让神的家和自己的家都得着供应。再来是投资在神所为我计划的目的上，然后顾念别人的困苦，顾念他人的需要，最后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要是我们把最后的摆到最前头，那肯定会出问题，因为欲望像一个无底深渊，永远不能满足。今天随着科技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新产品流入市面上，不论是电脑，不论是美容方面的、交通方面的、资讯方面的，多得不可胜数。而如果我们不懂得节制，样样都要拥有，迟早会出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在这里提醒你，终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把我们所过的这一生呈现在他眼前，向他交账。到底我们这一生是怎么过的？我们有没有做神忠心的管家？发行信用卡的生意人千方百计的游说顾客，你不用担心付款的期限，因为我会给你好的不得了的优惠，非常便宜的利率。所以这些生意人呢，无非要怂恿你赶快买你要买的东西，你喜欢什么尽量买，不要想到以后的责任。这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理财者所应该有的态度。旧约圣经箴言27章第23节到24节，旧约圣经箴言27章23到24节经文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这里的意思呢，是要叫人了解自己的财政状况，这样才能做有效的管理。一个懂得管理钱财的人，必然对自己的财政状况是了如指掌，而且懂得量入为出，知所节制。要知道花钱不知节制，有强烈购买欲望的人，内心是很少满足的，他的满足往往只是在买到东西的那一刹那，买了以后又会陷入空虚当中，心里还是不满足，心想不过如此，于是又想买另外一样新款式的商品来刺激自己。然而那些容易满足的人，相对的就活得比他快乐。要是有人今天已经处在负债的光景中，头一样要做的是彻底的把我们对金钱偏差的观念改变过来，再次认定神是拥有者，我们只不过是神百般恩赐的管家，代表神管理他所托付我们的金钱。这样呢，我们就晓得凡事要求问神，敬畏神，而不是擅作主张。我们要让神指教我们该怎么样使用我们手中的一分一文，要彻底的改变对金钱的看法以及使用金钱的习惯，顺服圣灵的管制，向神松手，这是很重要的。那些依从神的原则生活的人，必然会获得神所赐的无比的福气，不但是个人在金钱上充足有余，就是家庭也会生活得非常丰富，整个经济状况更会有所改观。我们绝对不能把金钱当作偶像，为了钱而不顾一切， 金钱是中性的东西，我们使用的恰当就可以蒙福。然而我们如果是错误的使用它，它会使我们陷入无穷的困境当中。同时我们晓得金钱有它的限制，它不是绝对万能的。钱买不到平安，钱不能买爱情，金钱更不能买快乐，也不能买饶恕，更是买不到永生。金钱是很有限的一样东西，我们可以没有钱但是生活得很快乐，但是也可以拥有很多钱而生活在愁苦当中，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去反省的。亲爱的朋友，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人生的满足，因为他是创造万有又是充满万有的那一位，是他带给我们救恩，是他带给我们欢乐以及赦罪的平安，是他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有意义，使我们找到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是他借着圣灵把他的爱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们心里。主耶稣基督不但救了我们，他同时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在金钱上的需要，他渴望我们能正确地看待金钱，正确地使用金钱，以及享用神在今生所给我们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到十九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保罗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弟兄姊妹，圣经有很多关于金钱的教导，其中一样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弟兄姊妹在金钱上的奉献。很多人不喜欢听奉献的信息，但是这却是使弟兄姊妹蒙福的一件事。我们渴望多得，多有享受，但是神所要求的是我们先拿出来，先有所付出，然后才有得着。这是属灵的原则，也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弟兄姊妹，圣经里所有的原则都是可行的，而且是非常实用的，绝对不是空谈。靠着圣灵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实践圣经里一切的教训和原则，然后经历神的信实，神话语的宝贵。今天的讲题，正确的金钱观第二部分，我们就讲到这儿。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一生一世走这条信心的道路。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要处理金钱得当，我们需要记住和应用今天所学到的三个原则：神拥有一切，我们只是他的管家，而且我们必须在神的心意之下去获得和使用金钱。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